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868页，倒数第四行最后一句，十波罗蜜能摧十种烦恼，成十种真如，辩证实地这几句话呢很重要，告诉我们这个法门的殊胜，能够帮助我们证得十地菩萨的果位，这境界就很高了所以这十种要认真学习，没有清楚的，没听清楚要问昨天我们发现一个问题，过去讲习当中很多次讲到不断之物，就会一问很多人呢都不知道，都听没听清楚这没有听懂一定要问，所以学问学问要学着问那要不问呢，不问人家，要不问你的话，永远不知道。这个是要值得去反省的。听不懂的确实不能够立刻提出一个问题，也得记下来。记下来告诉我。我下一次再把它讲清楚一点一定要完全听懂，我们这个课就没有白上听懂之后如何落实，那就叫修行清凉。在华严经上为我们说了四个科目，第一个是相信，真听懂了听明白了你才会真有信心，没有听懂信心怎么建立有了信心之后要认真去求解，要彻底的明了，没有怀疑然后落实在生活上，那叫行，那叫修行修行呢不是每天念经是修行，每天听经是修行，这不是的，这是解念了之后听了之后怎样把它变成自己的生活，这叫行修行是生活，我们的生活跟佛讲的相不相应不相应那错了，我们把它修正过来，这叫修行修正错误的行为错误的行为有三方面，第一个是思想念头，第二个是言语，第三个是行动身口意把它修正过来，这叫修行行成熟了，从行当中证明我所解的我所信的是真实不虚，这叫证信解行证，那是真正学的东西所以一定要注意， 啊，不怕问，啊，应该要问。十波罗蜜现在我们学第三禅体波罗蜜啊，第三梵语禅体华严忍辱啊，实在啊，禅体就是忍的意思，佛教到中国来，这是翻译的大师们把这个人下头加个入，这特别对中国人说的，中国古时候的读书人常说四，四就是读书人，四可杀不可辱啊，杀头没关系，不在乎啊，不能够受侮辱啊，把这个辱啊比杀头看得还重，所以这个翻金的法师说好，就用这个忍辱，那辱都能忍了，当然什么都能忍了啊，所以用这个辱这个字加在这一条，特别对中国人啊，你看这中国的环境，中国的文化背景不相同啊，这就说明这个翻经呢要懂得它的真正的意思啊，翻得正确，这个地方人的利益啊，中国人为什么把儒看得这么重啊，既然看得这么重，就叫你忍辱。忍辱可度嗔恚，忍辱的反面就是嗔恚啊，这是严重的烦恼，承认发脾气啊，啊，嗔恚心一生啊，你看全身发热，是吧？火，这嗔恚是火啊！啊，脸上通红的，这火气上升啊，这火烧功德林，功德难修啊！啊，经年累月修些功德，一次脾气发了。全没有了，功德全没有了啊，所以叫火烧功德林，嗔恚之火把我们所修集的功德全都毁掉了啊，功德是什么呢？功德是清心寡欲，是功德啊，所以脾气一发，清净心没有了，平等心没有了，那叫功德没有了啊，福德没有关系，福德发脾气还在，功德发脾气就没有了啊，这个一定要清楚，要明了啊，要修忍辱波罗蜜，任何状况之下不发脾气啊，也就是说功德在哪里，清净心是功德，平等心是功德，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当中保持清净平等心就是功德啊，为什么清净心生智慧不生烦恼，清净心生功德不造罪孽啊，清净平等就叫做功德，功德就是清净平等 啊，所以底下说，他人驾脑为儒，这外头来的境界啊，别人回报你，别人羞辱你，别人陷害你，你生不生气？你生不生烦恼？啊，因为这些事情生烦恼，这都叫五入。啊，那对这个我们要能忍，于如啊安忍，安是心平气和，不为外境所动摇，等安呢、啊，没事啊。啊，忍是忍受，啊，于如安受。这个事情很难啊，难在我们烦恼习气很重啊，自尊好胜这个念头很强啊，不能容许别人伤害，啊，那么这是儒的形象，啊，最大的伤害，释迦牟尼佛行菩萨道的时候，在没有成佛之前，修忍辱波罗蜜。啊，在一段时期里头，他以这个为主，啊，遇到割礼王割截身体，这是外面加给你生烦恼最严重的一桩事情。没有比这个更严重的，你能不能忍？啊，释迦牟尼佛能忍。不但能忍，还感激他。啊，释迦牟尼佛把这桩事情当作他这个课程最后的考试，这个考试通过，他升级了，啊，所以对老师感激，啊，提升了，这提升是什么样子呢？贤劫千佛，啊，这一段时间在这个世界有一千尊佛出世，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。释迦牟尼佛原本排名是第五，啊，因为忍辱波罗蜜的圆满，释迦佛提前了，提前成佛，啊，变成贤劫第四尊佛，弥勒第五尊佛，本来应该是弥勒在先，释迦在后。啊，那现在呢？释迦排在前面，弥勒菩萨排在后面。啊，这个顺序的重新排列，是因为释迦牟尼佛忍辱波罗蜜圆满，好事啊， 不是坏事啊。那我们要把忍辱这一桩事情看作什么呢？这是真的。断烦恼消业障最殊胜的方法啊，这种境界来了，为什么最容易引起你的烦恼，引起你的嗔恚？哎，你不生烦恼，不起嗔恚，这就是功夫啊，这是考验呢，经得起啊，看到你忍辱功夫到什么程度了。啊，对于你修学的境界决定提升。啊，忍辱波罗蜜有功夫的人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决定提升品位。啊，欧耶大师说得好啊，生到极乐世界，品位高下，完全是你功夫前身差别。啊，我们今天用什么方法，让我们能忍？难忍难忍。没有不能忍的，境界现前，回归阿弥陀佛。啊，遇到这种心结了，恭恭敬敬合掌，南无阿弥陀佛。消归在佛号上啊，一丝毫嗔恚的样子都没有。啊，一丝毫嗔恚的念头都没有，这真正是修忍辱波罗蜜的菩萨，嗔恨心没有了。啊，嗔恨心是根本烦恼。嗔恨里头有傲慢，傲慢里头有嫉妒，啊，这些造无量无边的罪业，所以修行正果难，两大难关。第一个难关是贪心放不下，第二个难关是不能忍辱。啊，这两关通破通过了，菩提道上一帆风顺了。啊，没有什么大障碍了，这两大障碍突破。啊，其他障碍是小障碍。啊，这是说内心能安忍外面所辱。经云：菩萨现能忍受一切诸惑。啊，这句话要记住，一切诸惑。啊，诸是多的意思，众也是多的意思。啊，忍受一切众恶，不管是什么，我心，我念，我心，我们遇到了，统统能够忍受。啊，最好遇到的时候，把它消归自心，自心就是阿弥陀佛。啊，这一句阿弥陀佛了，就把这个问题化解了。 啊，一切诸恶了，遇到阿弥陀佛都没有了，烟消云散了。啊，这要懂得观想啊。为什么你能做到？啊，那就是一切诸法真相是不断之物啊。无是什么？《般若经》讲的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。啊，世出世间一切善法恶法，这一切诸法都是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。啊，用一个字来讲就是无。你的心就平了，你的心就清净了，就定了。啊，不会受外面境界相所动摇。啊，这个就叫做念佛三昧。啊，念佛三昧把这些问题完全化解了，克服了。念佛三昧生智慧，不生烦恼。经云：菩萨现能忍受一切诸恶，与诸众生其心平等，无有动摇，是名禅体般若蜜。忍辱有三种，第一种啊，耐冤害人，冤是委屈、冤枉。外人捏造事实来陷害我们，遇到了亚人，啊，这个文字上说，为若遇到怨憎毒害，安然忍耐，无报复心，无反报心。学佛的同学一定要学，这是大乘的根本戒。我们是凡夫，没有神通，不知道前世的事情，那个人回报我，陷害我，他为什么不学，不去回报他，陷害他呢？为什么专对我来呢？那他认识的人那么多，为什么对我一个？一定有原因呐、啊。原因不坏无两种，一种是冤冤相报，我过去曾经害他，今天遇到了他来害我，一报会一报。啊，你要搞清楚了。笑一笑就了之，不是，这笔账消了，账了了，啊， 再转过头来了，见面就是好朋友了，没有那种怨恨心了，消掉了。这是一种。另外一种，菩萨修行要遇到考题了。孟子所说的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恶其体肤，行拂乱其所为。啊，故意惹人嘛，找麻烦。所以动心人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怎么考试呢？啊，看你能不能通过，不能通过就淘汰掉了。要能通过的话，下面有重任、重要的使命交给你。啊，这是上天选拔人才考试的手段，看你能不能通过。啊，能通过被选中了，都是好事，没有一样是坏事。啊，所以人头脑要冷，冷静。啊，遇到外面境界，要不为他所动，你才会看清楚、看明白。啊，你处置的方法是智慧，是功德。啊，方法恰当是功啊，自己你看冤结化解了，境界提升了，这不是功德吗？啊，所以无论在人事环境当中受到什么样的委屈，不可以有报复的念头，不可以有怨恨的念头。啊，要心平气和，你立刻就感觉到你境界提升了。啊，你修学真有进步了。啊，以前不能忍，小小不如意就动肝火，现在能忍。啊，大的怨恨都可以不计较了，啊，都能够原谅别人，啊，自己认真去反省，别人是我的过失，有则改之，感谢他提醒我，我改过自新，没有，没有他冤枉我，也不必追究。啊，提醒我，绝不会犯这个过错。啊，所以对于毁谤、羞辱、陷害的人，都抱一种感恩的心。菩萨永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，这个多好。啊，把这种样子做出来，让社会大家看到，这就是弘扬佛法，教化众生，这是用身教，我做出样子，告诉大家，忍辱是德行，是应该要修学的。啊，我认真在修。啊，你看修这个 对自己身心清净，身心健康，幸福快乐，从这儿来的。啊，也有怨恨，也有对立，也有报复，戾气就现前了。啊，那叫业障现前呐。啊，想尽方法来报复，到最后是两败俱伤。如果对方也不服，这个怨恨就变成生生世世冤冤相报。你何必呢？这个事情因果里面多啊，历史上也有好多例子。大乘佛法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，一体还有什么报复呢？那这种三毒烦恼是自己害自己，必须要把它断掉啊！三毒是贪嗔痴啊，忍辱能断贪嗔。那么第二种呢，是安受苦忍。苦是我们自己造的不善业所干扰的啊。那个地方真的说，如果遇到水灾、火灾啊，刀杖呢多半是指战争。啊，水火现在认为是自然灾害。啊，刀兵这是人祸，天灾人祸啊。我们一生当中都经历过啊，而且经历时间很长。啊，中国跟日本有8年抗战呢，非常辛苦啊！啊，我们正好碰到抗战爆发了一年，我11岁；抗战结束，我19岁。啊，在苦难当中长成。那么这些灾难恬然忍受，知道这个是共业变业，大环境是共业，个人的生活际遇这是别业。啊，总而言之，遇到这些灾变，心要清净，心要定，乱世贪嗔痴慢疑这些烦恼容易现前。那么现前就会造业，造业当然有果报。果报都是不善的。啊，纵然眼前得一点小名小利，那我们要想到将来的因果。 有这种警觉心好啊。不敢为非作歹。纵然做的是不善的，自己会收敛，自己有分寸。不敢造大恶。这是受苦啊，受苦受难的，要知道人呐。第三一类的，这是对于学佛，佛法的理太深了，太微细了，修学的时间要很长，如果没有耐心，不会成就。即时时敬宗这个法门，这个法门说起来容易，实在不容易。真信真愿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几个人真正能做到？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的，都摄六根，精念相继，这一句话了。真正把这句话做到了，不是容易死啊！真做到了，这个人肯定往生，不但往生，肯定是上辈往生。为什么？凭什么？凭他能收摄六根，今年相继，就凭这个。这是什么人的境界呢？化身菩萨的境界。可是也往往愚夫啊，他也能做到。在智慧见解上，他比不上上上根人，差太远了。但是在修行功夫上，居然是一样的。上上根人也是真心切愿，真心切愿就是发菩提心，一想念佛。专念阿弥陀佛，这个阿公阿婆他什么都不知道，但是他也是真心切愿，他也专心念佛，在方法上跟上上根人呢没有两样啊，完全相同啊，所以他们的果报相同，不可以轻视啊！那些下下根人确实。在这个人世间没有人瞧得起他。可是他的成就一般人决定无法跟他相比。所以这个是不能不知道的。地刹法人。地是真实，察是观察，认真观察一切事出世间法，要有耐心去学习。这个人是耐心，长时间去熏修。在底下解释，为地身诸法，体心虚幻， 本无生灭了。这三句意思很深。唯有上上根人，他懂得。啊，他在一切诸法里头，如如不动。啊，也就是他知道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四句要说成一句，就是不断之物。诸法实相啊，他了解，所以能够在一切法里头不起心不动念，就是不会被外面境界所动摇，这叫法人。如如不动啊，啊，这个人决定成就啊。那不能忍的人呢，今天听说这个人的法门好，想学。明天呢，又有一个人说，那个人的法比这个人更好。啊，他又放弃了，再去学。这个人会不会成就？不会呀，心里头没有主意。古人说，这墙头上的草啊，随着风啊，两面倒啊。这是说心行不定，犹豫不决，那又怎么办呢？听经啊，这就是印光大师一生教人。啊，教学佛的人，佛说八万四千法门，每一个法门都是由经典做依据。离开经典，你怎么修啊？啊，净宗所依靠的经典，无经一论。无经一论要真的通达了。念佛的方法很多啊。祖师大德给我们讲一百种方法，那是归纳，实际上太多了。你看华严经就晓得了。啊，华严经善财五十三参，第一个参访的吉祥云比丘，吉祥云比丘为善财童子讲了21种念佛法门，这21不是数字，21是密宗的表法，代表大圆满。那个大圆满就是八万四千法门，就是无量法门。啊，21种念佛法门就是说明，不仅是释迦如来，十方三世，一切诸佛所说的一切经论，通通都回归到净土，也就是净土这一门就包括所有一切法门。 然后再告诉你，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，包括净中所有一切法门啊，净中包括无量法门，名号又包括了净中一切法门。你先听听这味道，你掌握了这句名号，就是掌握了无量无边的法门，你还能动摇吗？啊，你真正把这些理事都搞通搞明白了，你的信心才叫真心，才叫坚信，永远不会动摇了，你往生才有把握。啊，观无量寿佛经专讲净宗的理论跟修学的方法，啊，净宗的理论建立在是心是佛、是心作佛的基础上，决定没错，因为你本来是佛，现在又想做佛，哪有不成功的道理？啊，方法说了16种，16大类呀，每一类里头都无量无边。啊，这16类里头，有14类属于观想。啊，观想是大乘法修学最主要的方法。啊，除这14种之外，有一种叫观相，有一种叫持名，持名放在最后啊。放在最后的意思是说明方法里头最重要的方法摆在最后。啊，古代的文艺表演，最后的节目是今天排出去所有节目的精华放在最后，叫压轴戏。那为什么呢？最好的摆在后面，让人家来观看的一定看完，他不至于中途去走，中途走怎么好的没看到，这好的摆在最后。啊，谁会看戏的人他就看最后，啊，那一场戏快了他才进场，他前面不看，那是行家，内行人。啊，那么净宗的方法修行方法压轴的是持名念佛了，不是观想啊，也不是观想啊。啊，这个法门普悲三根，立顿全首，不可思议。诸佛如来对于阿弥陀佛的赞叹，称他为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 为的是什么？就是为了他提出持名念佛的方法。太妙了。啊，这一句名号含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圆满的大法，可惜没人知道啊。我们学佛学了十几二十年，才知道有这回事情。谁知道信心不深啊，加上这些年来不断提升的啊，这一次讲无量寿经是第十二遍的，对于名号功德才确实有一些深刻的影响啊，没有丝毫怀疑了，知道这是宝。啊，法宝啊，一切法宝当中无上的法宝就是一句名号啊。至持名号没有一个不往生的，往生极乐世界没有一个不成佛的，无上成佛之道，专念阿弥陀佛。我们这一生能遇到，多幸运的啊，多难得了。啊，遇到了要是把这个经典疏忽了，念佛疏忽了，要真可惜。确确实实是百千万劫难遭遇。啊，无量劫来稀有难逢啊。我们遇到了。我们逢到了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在这一生成佛的机会有了。那关键呢，我们认不认识他，能不能把他抓住。啊，这是自己的善根福德因缘。啊，不能说我们没有善根福德因缘，没有啊，你听不到。你这一生学佛，你遇不到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，你遇不到。啊，纵然遇到了，你没重视他。你没有认真去学习，就是你不理解它。啊，这都是遇到等于没有遇到。啊，可惜。啊，遇到真正理解，真正明了，你决定生信心，你决定肯发愿。 啊，你决定在一生当中成就，你的问题解决了。无量劫来生生世世，没有办法脱离六道轮回。没有办法把自己提升像诸佛菩萨一样的境界，啊，这一生遇到这部经，遇到这部注解，认真学习，这个机缘就具足了。修学过程当中，自自然然，什么境界都能忍。啊，在境界里学者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。啊，在这个世界，随缘妙用啊，为众生做出最好的修行榜样，特别是弥陀弟子的榜样，啊，这是忍辱度的三个心门。啊，我们再看第四，毗梨耶波罗蜜。梵语毗梨耶，翻成中国的意思是精进。可以度懈怠，啊，懈怠也是最严重的烦恼。人有懈怠、懒散，他不能成就。啊，所以练心与法了越近。静心悟达了明镜，这是解释精进两个字。精，简单的说，纯而不杂，我们在佛法当中练习法多啊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我们在这里只取一门，这就叫精。啊，我取其精华，佛法在中国分八个宗派，大乘，中国没有小乘，在日本有十三个宗派。啊，我选择这一宗来修，这是经。一宗里头还有派，派别也很多。啊，这些派别里头我选一派，那叫精中之精。这一派里面还分呢，啊，比如说大乘里面我们玄净土宗的精，啊，净土宗里面我们选无量寿经， 哦，这就经中之经。无量寿经现在有九种版本。啊，我在这九种版本里头选择下联句的好几本，那就是经中经又经。啊，我守住这个法门，我专门学习这个法门，其他的我统统放下，这叫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。勤修善法了，心无懈怠啊，这真精进呢、啊！这个精进的速度就太快了，你走的是直路啊，没有拐弯呢、啊。啊，这就是告诉我们一门啊，只学一门专修啊，这一门里面还好，现在还没出第二种。夏老的会解本现在注解只有一种啊，黄念祖老居士注释，如果将来还有别人注解，那里的又分了啊，品弥陀经，弥陀经注解有很多，一哪一个注解就是能又成立一个法门啊，莲池大师的疏钞，藕益大师的要解，优希大师的圆中钞啊，这是弥陀经注解里头三个代表啊，弥陀经古经注解几十家之多，你学哪一家？啊，越分越细呀！啊，所以我们学习注解，年轻的时候老师指导。啊，教我们要以古注为主，不能用今注。为什么？古注这些祖师大德了，可以说决定是有修有证。都是正果的人呢、啊，啊，才敢著书立说，这些著作流传给后世，经过多少人眼目，啊，这些看的人。都肯定这个柱子没有错误啊，惊人的东西没有经过考验呢、啊，有没有错误我们不知道啊，啊，古人的东西经过千百年的检验，那些读者都是检验。 可靠。新产品没有这个经过检验，靠不住。啊，这是老师教我们学古著的理由。有道理，不是没道理。啊，那么尤其是现在经人注解，第一个，他们的定力没有古人深厚，他们的智慧没有古人那么深广。为什么？智慧是从定里生出来的啊，这不是知识。那今人所学的是知识，不是智慧啊。今人东西从哪里呢？广学多闻啊，他看的东西多，读的东西多，记的东西多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他的知识面很丰富，他搞的是这个，他没有智慧。智慧跟知识是两桩事情，这个我们一定要分清楚啊。佛经中国传统儒释道这三家的典籍是智慧，不是知识啊，不能把它看作知识，看作知识就搞错了。真东西你学不到，你学了之后能说能讲，你得不到受用啊。智慧能说能讲能得受用，不一样啊。啊，智慧决定是从戒定慧来的。那么今天些专家学者没有戒，没有定，哪来的智慧啊？智慧是个什么样子？你读读《坛经》就知道了，多念几遍，念个二三十遍，你慢慢去回味智慧是什么样子啊。首先你会想到慧能这个人是个普通的人，啊，这个人命也很苦，很小父亲就过世了啊，好不容易母亲把他带大，啊，我们相信他24岁的时候，母亲也不过是50-60岁吧，母子相依为命啊，生活靠苦力，每一天上山上就砍柴，跳到城里面去卖一担柴，很便宜 那个时候还用铜板呢。啊，三个铜板，我记得很清楚，是一分钱。一毛钱是30个铜板，一块钱是300个铜板，但那铜板很值钱。啊，小时候我们上学，啊，母亲给一个铜板，上学去就能买一个油条，一个烧饼。啊，一杯水，你看早餐就解决了，一个铜板。啊，一担柴火很便宜，也不过就是十几个铜板而已，像不到一毛钱的，一毛钱30个铜板的。啊，但是他一家两口啊，十个铜板一天生活费用就够了。啊，抗战时候那个时候就生活。啊，但是很辛苦。啊，缘的偶然的。啊，他那一天的柴卖给一个客栈，啊，客栈是旅馆一样，规模很小，一个客栈只有几个房间，啊，有五六个房间就不错了，啊，客栈里面听到有人念《金刚经》，啊。他站在窗口，那个时候的窗户纸糊的，没有玻璃，纸糊的窗户啊，听得很有味道。等他念完了，他就敲门，啊，里头人把门一开，啊，看到这个年轻人，啊，跟他讲，你刚才念的是什么？很有味道，就是我刚才念的《金刚经》，他把他听的那一段，啊，他体会到的意思讲给他听，啊，这个居士感到非常惊讶，啊，当然问他，啊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住在哪里？你干什么事业？啊，有没有读过书啊？有没有学过佛啊？问他，他什么都没有，居然能听得懂《金刚经》，能够把意思讲得这么清楚，这是奇人呐！啊，立刻就劝他到黄梅去参访无足任何人。那家的老妈妈怎么办呢？啊，这个人拿出10两银子，可不得了啊！10两银子的时候，他一年都花不完了，给他做安家费。啊，找几位学佛的朋友，照顾他妈妈，让他安心，到黄梅去求法。啊，你知道这么一段故事，你就晓得，智慧跟知识是两桩事情。有智慧的人一定有知识，有知识的人没智慧。智慧能解决问题，知识解决问题有局限性，而且有后遗症。啊，这个我们现在很清楚啊。东方，在中国，在印度，教学是教你求智慧。 不是知识，所用的手段全是戒定慧啊！你看同盟教学啊，六七岁的小孩刚上学，这同盟启蒙就依照戒定慧这个原理来教小孩啊，戒是规矩，小孩要学守规矩，啊，规矩是要小孩用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啊，回家怎样孝顺父母，友爱兄弟，啊，尊敬长辈，叫你回去振作啊，啊，这是实学啊，让他养成习惯啊，这做人的基础，做人的根本啊，知道长幼有序啊，这里面学忍让啊，忍让不是大的让小的，小的让大的啊，比你年长，你对他就要尊重啊，大的要爱护小的，小的要尊重大的，从小养成啊，如何修定？这大事啊，小孩也会胡思乱想，如何防范他不胡思乱想？想出个什么方法呢？背书。那背书他就不胡思乱想了，所以要晓得，背书主要的第一个意思是防止小孩胡思乱想。修定的书念背的人，那是副作用啊，那不是主要目的，主要目的是让小孩心定，保持清净心、平等心。清净平等就是你本有的，不是外来的啊，所以他念书别有目的啊，念多了念熟了不就会背了吗？啊，会背了，这一本会背了，背得很熟了，哎，再挑一本叫你背，总是不让你闲着啊，不准你胡思乱想，你所想的是这个经里的这经文，这个可以啊，以外的不可以修定的。所以小朋友早的八九岁智慧就开了，从哪里看呢？从这些文章看，小朋友初级小学的作文我们就看到了，作文不长啊，只有几十个字，大概都不超过一百字的，写得非常好 啊，小学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，哎，六千年，注重在这些方面。啊，可是高等小学大概十一二岁，那文章就写得非常好了。啊，真有一点智慧了。啊，这个就是戒定扎根了。啊，如果是考取太学，啊，那是国家办的学校。啊，考取之后接受国家的深造，将来成为国家的公务人员，所以太学就像现在的党校，为国家培养干部。啊，这个里面教学着重在研究讨论，啊，所有这些教材都是你已经背过的，你都很熟悉。啊，太学里头也分科。啊，这个老师是专讲礼记的，你学礼的就跟他学。啊，专讲四书的，你就跟他学四书。啊，上课的时候不用课本了，为什么？都会背。学四书的这老师会背，学生也会背。说到四书第几页第几行第几个字都知道，他背得那么熟，这就精了。啊，古时候也有科学概念呢。啊，那个时候书是木刻版，一面十行，两面这一页二十行，一行二十个字，没有标点符号，不分段落。所以整整齐齐。啊，天下刻书都按照这规矩。所以不管哪里刻的书，说第几页第几行都是一样的。这就科学啊。不像现在每一个排版的页数行数都不一样。一定要找哪一年的版，哪一家刻的排印的，你说多麻烦。这跟古人比差远了。古人不管哪一本书的时候，页数行数一定一样的，所以说第几页第几行第什么字大家都知道。啊，古时候没有版权的，所以有钱的人家啊，雇这个刻书的啊，自己家里可以印书啊，啊，刻版，啊，私人藏版的，啊，小学是不讲解的，只读，老师只讲你读，不讲，啊，那老师讲都是讲故事，给小朋友听。啊，书背好了，背得很熟了，好，讲故事，那些故事都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，想想德育故事那就是从前的教材。啊，讲给小朋友听，小朋友慢慢都记熟了，啊，都学会了， 德行教育是从这样培养的。在古时候教育，小孩身心健康，他没有负担了。现在小孩好可怜呐！啊，学的东西一大堆，累死了。啊，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社会情形，来生可不可以到人间？不能来，人间太苦了。我们那时候来的时候，小孩还不错，啊，童年过得很幸福，很快乐。啊，住在农村，一生读书，老师跟父母对我们没有要求，啊，从来没有提到分数，啊，我的父母对我的时候，年年升级就可以了，啊，不要留级，啊，就这么一个标准，我们也满足家人的希望。啊，我参加考试，我一看题目答题算到65分我就交卷了，后头会做也不做了，为什么？及格了。啊，我考试没有拿70分的，但60分以上，不到70分。啊，第一个交卷，啊，老师就感到我很奇怪，不给人争分数，不给人争名次，啊，而且学校功课很简单，我听讲的时候专注，听老师讲课。不需要温习的，考试就能够答复，就能保持60分。啊，这个方法很好啊，所以我有很多的时间看课外的书籍。啊，学校图书馆，你有看到我常常在里头。我在里头找我喜欢读的书，啊，所以读的很多，变成什么常识很丰富，同学都不如我，啊，有常识就有辩才，啊，所以在学校功课虽然不好，我是学生头。同学都听我的，啊，老师对我也很爱护，让我这个头做得很好，不做坏事，啊，对同学对学校都有好处，啊，所以学校连校长老师对我都很欣赏，但是就奇怪，为什么不去拿好分数？我告诉好分数没用，升级是什么？何必呢？啊，你看从小就不跟人争，不跟人争好啊，好处太多了。那么这些地他法人呢，这就是求学事出世间法通通用得上的。啊，这个地方讲的佛法，这佛法大乘讲得高。啊，为什么 真正谛察就是观照。张家大师给我说的看破啊，就是这一条，把一切法看破了，与一切法不分别，不执着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这是佛的境界。啊，如果你不知道它的真相，你把假的当作真的，你就吃亏了。假的当作真相，你就有分别，有执着，有起心动念，就错了。这个之间是六道众生的之间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，这是如来的之间，化身菩萨的之间。所以化身菩萨在一切法得清净心，得平等心，不生烦恼，不造罪业。啊，这是忍辱波罗蜜。波罗蜜是梵语，中国意思就是圆满。啊，要照字面来翻，就是到彼岸。啊，我们中国人讲道家，讲的比较斯文一点呢，就是圆满。啊，功德圆满了，啊，忍辱圆满了。啊，能忍才有精进。啊，不能忍呢，精进谈不上啊。这文里头教给我们勤修善法，心无懈怠呀！啊，经云：菩萨普法众也，常修非懈，诸有所作，恒不退转，是名霹雳波罗蜜。啊，精进波罗蜜。啊，普法众也。前头是菩萨，菩萨普法众也。众也是造作，啊，业就是造作，是业。菩萨的事业决定是利益众生的，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，这是菩萨的本愿呢。怎么落实？落实在断恶修善啊？为什么呢？众生的苦是恶业造成的，众生的乐是善业的果报。菩萨知道因果啊， 啊，今天这个社会苦啊，什么原因？众恶之所感。现在人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都是向着是我也，很少人有是善的念头。啊，啥道义？真的到了饱和点了，啊，我这两天听刘素云老师这一次在这边报告的观点，他所说的那事情我都不知道，讲啥道义，讲得非常微细，讲得非常清楚，举出很多例子，没有一句是假话。我听到之后，我都感到害怕了。众生造这些恶业，哪能没有果报呢？这国报什么？国报就是灾难呐！无论是别业共业的，这太可怕了。啊，这个光体要大量流通，希望能够唤醒这一些迷惑颠倒的大众。要回头，要改过，啊！不回头，不改过，他们的前途一片黑暗，啊！不仅仅是死亡啊，死亡之后到哪里去啊？地狱恶鬼出生。不是人道，他不像人呢。中国古圣先贤讲人道的标准，五个字：仁义礼智信。啊，《左传》里说：“人气长则妖心，长就是无常，就是仁义礼智信。”啊，如果这个人不仁不义，无礼无智无信，他就不是人了。啊，所以人气长，气是放弃无常，现在完全放弃了。那怎么样？妖心，这个社会就是妖魔鬼怪。那怎么可能没有灾难？肯定有啊！啊，我希望我们敬宗同学，所有认识的人，这个片子光碟了，都要放在家里，在家里面放给大家听听，先度你一家，让你一家求。再给邻居啊，这个光碟大量流通啊，可以送给邻居，送给大家看看，决定有好处啊。 啊，也让大家晓得佛教在搞教育，搞伦理道德教育和救人的教育，救社会、救国家、救世界的教育，要从这里救起。人不回头没办法。啊，他在这里几次讲演我还没去听，没注意到。昨天听听，我这内容讲得太好了。啊，刘居士没学佛之前，他是共产党员，是政府官员。啊，他是处长阶级的，年轻时候做过老师，教过书，教过小学，教过初中。啊，他所说的话是经验之谈。啊，从他谈话里头，我们意识到社会的危机，如果不回头，国报决定不能够避免。这个国报就是灾难，就是灾难从哪来的？是我们不善的心、不善的行为所引发的。我们真正能够改过自新，回头是岸，灾难就能化解。啊，这些光碟大有益于政教。啊，政治希望社会安定和平。啊，人民希望每个人一生能过到幸福美满的生活。啊，他这个教育非常有说服力。啊，要多流通。经典上告诉我们，断恶修善，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，要努力精进，恒不退转。啊，那么精进也有三种。第一个是比喻，披甲精进。啊，这个字念披，古时候打仗的时候，将士冲锋身上披的铠甲，啊，保护自己身体叫披甲。啊，现在战争也是这个意思，你看冲锋陷阵是用战车、坦克车在前面，啊，士兵在后面，啊，坦克车是装甲的。为其大誓愿心呢，修诸身心。啊，菩萨用什么为铠甲呢？用宏愿，四宏誓愿，这是菩萨的铠甲。四条，第一个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要发这个大心。要救苦救难呢，看到众生苦 就要伸出援手去帮助他，帮助他离苦得乐。那苦从哪里来的？菩萨知道，苦从一切不善的念头、不善的言语、不善的行为所造的恶因，感召的恶果，是这么来的。啊，于是断恶修善呢，就有了方法了。啊，这个离苦得乐就有方法了。啊，离苦得乐一定要教他断恶修善，要把恶因恶果、善因善果讲清楚、讲明白、讲透彻，而且做给他看。啊，你看心性善良的人，他多快乐，他多幸福。啊，他看到了，他心里就服了。啊，不看跟他讲，他有时候不相信啊。看到之后，他服了。特别是我们自己，我们在没有学佛之前，没有接触传统文化之前，跟他一样也迷啊，也造罪业。啊，但是没有他们造的那么重。啊，所以接触圣贤教诲很快就回头了。啊，这就说明我们过去生中有善根。啊，这一生觉悟得很快。啊，现在要帮急，迫切需要去帮助他们救。啊，帮助他们回头。我们居住在这个小区，这些邻居刘老师这个观点啊，定红师跟他母亲在一起做的报告，父慈子孝，我们这个小村都要发啊，认识佛教要发给他们啊，告诉他们佛教是教育，不是迷信啊，佛教对每个人每个家庭决定有好处，没有坏处。我们居住这个地方，首先得到的应该是最靠近的。啊，我们的中心在尖沙咀。汉口道这些台，我们像这些光碟也应该每一家都发啊，接受就给他，不接受我们就不给他，有好处啊。我们住在这个地方十年十年，要真正有心的话啊，汉口街这个一两条街应该受感化了啊。现在人贪财，告诉他佛家生财有大道啊，多做好事决定发财 所以要有心去帮助别人，要懂得四学法，四学法就是人与人相处的原则。第二种呢，摄善境界，精进跟持戒有相似之处。经典里面佛虽然没说，但是这个事是好事。善恶的标准有两种，一种对自己，一种对众生。对自己有利，对众生有利，那这个事情一定要去做。对众生有利，对自己没有利，也应该要去做。对自己有利，对众生没有利，这个事要慎重考虑，该不该做？要很小心，要很谨慎。这是修方便心呢。这是随缘呢。随缘要有妙心呢。进取无上菩提。我们有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永恒不变，就是接近无上菩提。我们采取的手段，先到极乐世界。到极乐世界就成就无上菩提。第三个，利要精进，利是利益。要是喜欢，念成乐也可以，乐是快乐。为情化众生，先修于道啊。这就是我们要把好的东西介绍给别人。让大家都知道，我们要尊重别人，要敬爱别人，传递善行善言，帮助大家断恶修善，帮助大家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，这个地区就没有灾难了，灾难就能够化解，这个地区的人民会幸福快乐，这个地区会非常稳定成长，无论在哪个方面，带给这个地区真实的利益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这里。